楼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监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sensitive 咗，大聲咗少少，細翻少少得，係嘛？得唔得 ？OK 嘛 ？OK， 我哋好似都係好。大聲是吗、啊、OK 啦 OK， 你哋再細翻少少都 OK 啦。OK， 今日好高興又有機會同大家係分享神嘅話語。今日接住嚟繼續係睇呢個《使徒行傳》第十六章，我哋已經同大家去睇過之前嗰段，今日繼續。是我睇呢、這個，我叫做題目叫做出獄記嚇。咁我嗰日同 Irene 講出獄記，佢話你講大衛同拔士巴，我話唔係出獄記，監獄個獄，好重要呢隻字。咁啊，個人見證啦，我就係係全福音有效嘅，非常有效嘅工具。大多數人咧都好中意聽故仔嘅。第一首親眼目擊的故事特別是引人入勝的，即使是對啲抽象宗教術語沒什麼興趣的人都會有些興趣，可以聽一些跟他有身同感受的個人見證。最近 Irene 和我呢在這個 Amazon Prime 呢就找到一套電視劇集叫做 Salvation， 原本吸引我們就是這個電視劇那個名啦，但未睇完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想追完成个 season 啦。呢套科幻剧咧，题材咧嚟讲咧，一个陨石即将系撞地球，本来冇乜特别，好多科幻片都系讲呢样嘢噶啦。但系故事咧有 Boston 啊，有 Cambridge 啊，里边有个主要嘅人物咧就系 MIT 啲研究生嚟，咁咧我哋就觉得好有亲切感啦。咁啊。可能你睇咧香港或者廣東地區啊，或者係講廣東話嘅電影咧，都係咧電視劇咧都係有同樣嘅感覺嘅。啊，我細個去過呢度喎，故事背景使你帶到咧，你有一個親切感，產生一種嘅好自然嘅共鳴。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去報道會啊，去福音嘅聚會咧，都會咧見到有啲個人見證嘅環節，藝人之家咁啦，譬如話。北美巡迴的報道聚會一定有藝人講見證的，這個很多時候不是只是一個生招牌來的，而是讓人看到我們的信仰不是只是一個理念，而是有真人真事作為根據。研究哲學的人經常說要有充分理由 sufficient reason， 當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不會是空穴來風的。個人見證就是從一個主觀的角度去提供一個理由解釋一個人怎會由一個不信的狀態跳到去一個相信的狀態，為何主觀的經歷會有解釋的說服力呢？這個是人心一個非常有趣的 很微妙的地方，因為人呢有一個同情的想像力，这个 sympathetic imagination， 人可以代入自己去一个故事里面，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人因为有这个同情的想像力，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沟通的时候，可以透过外界环境的描述传递到内心里面的感受。为什么圣经的文字有这么高的文学价值呢？就因為無論在歷史、無論在詩歌，還是在書信，甚至是啟示文學裏面，聖經的作者都很成功地經常是透過意境的描述來將一些內心抽象的意念和感覺傳遞到出來。這個就是文學 理論很多時候為什麼幫助到我們讀聖經的原因，所以知多些關於、劇本、小說、和新聞的寫作理論呢，對我們來說 理解聖經又好，傳福音又好、講個人見證又好呢，都是有幫助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花少少時間去想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 故事結構最基本的一個環節就是所謂佈局、佈局、個人得救見證呢，經常呢都有一個故事的骨架的、有人問你、你怎樣寫個人見證，給你幾條問題你答。作為一個佈局，同一件真人真事可以講出不同的故事出來的，就是好像說一件衣服放在個不同的衣架上面的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不同件衣服出來的、故事骨架呢最值得明白的地方就是這裡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思想《使徒行傳》十六章這個個人得救見證作為故事，他們的情節和我們今天聽慣了的、個人見證有什麼共同的地方，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你可能說為什麼要從這個比較文學的角度來思想聖經，我們看看他有什麼教訓來做了他就好了。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就是路加本身來說他是用一個歷史小說的文體的、路加用的是這個歷史小說文體，是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叫做紀錄片或者 documentary。 歷史小說的特點呢，就是將一些發生了其實是很多很多次的事，但一個甚至可以說一個歷史的通識呢，來透過一個埋身的攝影的例子呢去表達出來。通常發生了那件不止一次的，不過我們就拍一件呢，拍一個人呢來明白整個故事、第二呢，就是得救見證傳福音 作為工具呢、我們 要做得好的時候呢，我們就要明白其實可能未必一定是有很多聖經想強調的東西，我們會記得強調。當我們有這個比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反過去想一下，我們今天的得救見證和聖經裡面的得救見證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或者我們有些文化的盲點忽略了的地方，是透過讀聖經的見證的時候是反省回，於是在我們講得救見證的時候都更加是有一個平衡了。其實屬靈生活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用這個比較的方法去聖經裡面的人物裡面找到我們其實應該要重視的地方。但你呢，很有趣， 你想想 OK， 如果我們見、定了這個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想找去聖經裡面找到我們的對比的時候，你首先呢就明白今天我們的個人見證其實有些什麼的獨特的地方，有些什麼共通的模式 是我們今天所謂我們今天的個人見證的地方是什麼特別的呢？一個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樣板的見證故事，就是所謂浪子回頭的故事。歷史神學家 David Baddington 研究18世紀英國革命、工業革命初期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個人見證，那個模式都是有這個浪子回頭的影兒的。通常這些得救見證都是有四個部分的，基督教的家庭長大，下一個 slide 麻煩，基督教的家庭長大，青少年時期的反叛，一些導致成年和或者中年時間悔改的危機，以及他們最後回到教會去慢慢的熟靈又成長，都是很多時候有這個四個步驟的他們的得救見證。他研究的時候發現，在工業革命的初期有大量鄉下的農村子弟為謀生計，就去了大城市裏面的工廠裏面找工作。咁隨住呢樣嘢嘅搬遷呢，亦使到佢哋離開咗佢本來喺原本佢哋嘅教會，原本農村嘅熟靈生活，走到大城市嘅花花世界裏面，沉醉喺呢個浪蕩嘅生活當中。但好多時候呢、這個佢哋嘅浪蕩嘅生活呢，就發展成為呢事業啊、健康啊或者家庭嘅一啲危機。呢啲危機呢就俾咗個機會佢哋呢去悔改，於是呢就返到教會嘅當中了。這個四個環節嘅、浪子回頭故事呢，有人認為呢其實係普遍性嘅，係人類救贖歷史嘅縮影嚟嘅、完美嘅創造、犯罪、墮落、主耶穌基督嘅救贖，然後我哋接受呢個救恩成聖。所以浪子回頭呢 係同聖經好多嘅主題神學咧，可以有個有呢、這個呢、這個接軌嘅，對應喺個人嘅屬靈生活當中。因此咧，一個人嘅人生經歷同呢個整本聖經嘅好多嘅神學嘅主題咧，都發生咗關聯啦。咁就係點解呢個我哋咁中意浪子回頭呢個故事嘅其中一個原因。但係浪子回頭雖然係一個典型，但是套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是一定啱呢？又未必一定的。譬如有些人不是一定在有个信仰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有些人讲青少年时代的反叛，对有些人来讲信耶稣就是他反叛的一部分来的，因为他家庭不信的嘛。咁亦都有啲人喺家喺个教会里边长大，从来都冇离开过嘅。有啲似浪子回头呢个故仔里边个大佬咁。虽然一直咧喺个教会里边，但其实都好迟好迟咧，先至明白悔改救恩系咩一回事。咁喺教会长大嘅人当中，我谂喺譬如话喺英文堂啊，我哋第二代嘅当中咧，就比较多喺佢哋嘅得救见证里边咧，我哋即而且确咧系听到咧呢啲浪子回头嘅故事嘅样板。但我谂咧喺譬如话喺粤语堂嘅弟兄姊妹嚟讲咧，当中比较常见嘅，我咧就可能话叫一个亲身体验嘅故事，可以叫做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看见你，先至系导致你信仰嘅原因嚟嘅。因为我谂广东嘅地区啦，譬如话香港啊、澳门啊咁样，好早已经有宣教士嚟办学噶啦，所以唔少人咧喺个教会嘅中小学里边长大。我最近发现我原来啊，语堂里边有啲中小学嘅师兄姐噶，咁啊喺教校长大，未必代表一定去过教会噶啊。所以聖經的故事、聖經的道理你可能聽不少，但是教會的生活、弟兄姊妹肢體的生活你其實未必一定有過。我太太就是這樣， Irene 她由細至大在天主教的學校裏面讀書，爸爸媽媽呢雖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中華基督教的學校裏面教書的，兩個都是。所以 Irene 從來都沒有在教會去過，但是呢都是有很多接觸信仰的機會，直到嚟到 MIT 嘅時候咧，讀研究院嘅時候，先參加查經班，參加係我哋教會，先至真正去認識一班基督徒，先至係對呢個信仰有一個真實個人嘅經歷。有好多人其實亦都係再遲啲嘅，讀書都未必一定有機會接觸過查經班啊、團契啊咁，直到出嚟做嘢，一段時間可能係因為生活營營役役啊，忙碌嘅當中啦，咁揾唔到生活嘅意義。用存在主義的講法，就是覺得自己好像個機器咁，都唔係真係 authentically exist 嘅，即係唔係一個真實存在嘅處境裏面。咁於是佢對人生係有一個更高層次嘅渴慕，想揾人生嘅意義。咁啊呢個時候啱啱翻到去教會弟兄姊妹嘅當中，咁就發現哇，原來同基督教學校咧，其實好唔一樣嘅喎，係兩回事嚟喎，教會同埋教會學校。咁啊，見到好多嘅信徒咧，佢哋真係咧係生活好有呢個真實感嘅，先至意識到佢哋雖然可能喺意念上邊一直已經可能已經係相信有神，甚至佢已經好聽清楚過呢個耶穌基督嘅福音，但係咧，冇真係咧喺生命裏面咧體驗過呢個信仰，出嚟到教會嘅當中，嚟到查經班團契嘅生活嘅當中咧，先至行到呢一步啊！親身經歷啊，呢個風從前風聞有你，而家親眼看見你嘅經歷咧，先至係佢哋接受基督教信仰嘅契機。你亦都可能聽過嚇。有啲原本係無神論嘅人嘅，我哋譬如話喺華語堂嘅弟兄姊妹當中，我諗可能咧有類似嘅經歷咧係比較多啲。有啲人嘅長大咧喺一個唯物嘅無神嘅世界觀裏面長大，咁嗰種浪子回頭嘅故事咧，其實第一步係啱啱相反嘅。咁當然唔喺一個教會裏面長大，亦都唔喺一個教會嘅唔係一個基督教嘅家庭長大，長大既冇對神嘅理解，亦都冇喺教會裏面成長，反而同浪子回頭有一個類似嘅地方咧，就係佢哋選擇咗離開佢哋原本住嘅地方，要到外面嘅世界闖一闖，嚟咗有啲好多信徒嘅地方，佢哋嚟到呢個新嘅世界，發現同佢哋想象嘅又好唔同喎。 電影電視裏面講嗰啲美國邊有咁多基督徒噶？邊人個個禮拜日翻教會嘅？睇電視見唔到噶嘛？咁於是佢哋就有一個文化衝擊啦。咁就開始問：誒點解啲人會去信神嘅？點解啲人有咁嘅宗教嘅咧？但慢慢慢慢佢見多越嚟越多嘅時候，就有呢個理念嘅轉移啦。反而就問：究竟佢係憑咩絕對嘅理由相信世界係冇神嘅咧？究竟佢哋憑咩相信物質嘅世界就係呢個宇宙嘅一切嘅咧？或者宇宙真係唔係淨係物質嘅咧？或者這個無神論嘅主義其實係信唔過嘅咧？呢啲質疑，這個對唯物主義嘅批判，使到佢哋跳到一個新嘅世界觀裏面闖一闖，唔係再從一個敵意嘅態度去了解呢個宗教信仰，而係反而對佢自己原本有呢個舊世界、舊嘅世界觀咧，產生一種批判，產生一個反叛。成為了我們叫做世界觀革命 Worldview Revolution， 這個才是他得救的契機。大家如果想一想的時候，你就知道了，我們剛才講這個三個典型的得救見證，浪子回頭、真實體驗或者世界觀革命，都是其實挺普遍的。我們在這個 building 裡面就可能找到很多這些這樣的得救見證，而真有其事，彼此之間又很不同的。好啦，咁我哋點樣揾到佢哋共通嘅地方呢？咁就好難啦。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得救見證咧，呢個真係冇一個帽咧可以套曬所有人身上。咁但係咁，我哋有啲咩可以中立嘅咧？可以綜合嘅咧？我哋英文堂咧一路喺度睇緊呢個探索聖經系列啦 ，Explore the Bible Series 啦。今期嗰、那個編輯係 Dan Aikens， 佢睇到嘅睇法就係話，其實咧你唔可能話揾一個通識嘅，個個古仔都唔同，但你可以問幾條共通嘅問題咧，係個個得救見證都可以問，而且係從呢幾個共通嘅問題咧揾到每一個古仔嘅特點嘅。咁第一，作為一個得救嘅故事咧，一定咧係有一個改變人生方向嘅時刻嘅，一定有個時間嘅，即係唔係話冇時間嘅，喺個時間裏邊發生咗一個故事關鍵性的轉捩點的。第二個可以問的問題就是有些什麼潛在的背景的因素是一路在發生的，使到這個改變是可能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有些什麼契機呢，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到這個改變是發生的，就是有遠的有近的。第四就是再問，就是透過這個得救的過程的時候，有些什麼事情這個人裡面或者個處境裡面是永久改變了的呢？咁呢四條問題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咧，係普遍性嘅。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得救見證裏面問到嘅。《使徒行傳》第十六章裏面咧，提供咗我哋咧，《使徒行傳》時代即係初期教會時代裏面咧，呢啲故事咧嘅四個特點。第一就講呢個所謂關鍵性嘅轉捩點，真正關鍵嘅係咩？呢個故仔你諗下嘅時候咧，大家頭先讀咗一次啦，慢慢咁讀，就係保羅被關到去呢個監獄裏面。使徒行傳十六章咧，好明確咁話到俾我哋睇咧，其實咧得救故見證咧，呢啲故仔咧，其實個主角唔係一個人嘅。今日講見證好多時候我哋話個人見證啊嘛，咁啊從第一身嘅角度咧去講呢個故仔，呢個唔係問題。這個從第一身的角度來講是對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從這個第一身的角度得救那人的角度去想的時候，你可能就漏了這個故事裡面最精彩的部分，有時候會被忽略了，因為有時候我們要透過其他的角色的眼睛才看到這個故事有全面的理解的。那麼這個玉卒的故事究竟是玉卒和他一家是主角，還是保羅和西拉是主角，本身就很值得斟酌的問題，因為這本書叫做《使徒行傳》嘛。如果我不是今天跟大家說我們從個人得救見證去想這個問題，你都未必會這樣想這個故事，是不是？所以一個只是從得救那位第一身的角度去講的見證，未必可能留意到這個客觀事實裏面一些他沒有親身經歷過的關鍵的。如果你做編劇的話，你想講個好聽的故事的時候，你都想知道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知道最精彩的部分是原來神最奇妙安排的部分就是將保羅扔入監的，那你就不想漏了他了嘛，是吧？ 咁所以呢個係我哋睇睇呢個故事第一部分就係，其實有個關鍵，但係個關鍵未必喺個主角嗰度嘅，或者係個得救見證嗰度。個主角可能唔係個得救個人添。第二，諗下呢個長期潛在嘅背景情況。嗱，呢個又一個好好普遍嘅喺個使徒時代呢個初期教會就係好多時候咧。是傳道人想去的地方就去不到，傳道人想做的呢就做不到，即是傳福音那個就是棘住了的。譬如說這個情況來說就是那個監獄了，即是想保羅其實不是想去監獄傳福音的，但去了監獄了。第三，講一下機會了。使徒行傳很多的故事裡面很多時候啲機會咧係意料不及嘅，阿神咧將呢個傳道人咧係帶到原本佢哋唔知道可以傳福音嘅地方，甚至係傳福音俾啲原本佢都唔識嘅人嘅，啊監犯啦嚇。第四一個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講個真正嘅改變，咁啊當然嗰個玉卒同佢一家有改變啦嚇，但喺呢個時候唔係淨係一兩個人發生咗改變嘅。如果睇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哋睇前文下理嘅時候咧，見到教會大大興旺嘅，因為呢件事咧。其實用係路德咧，係用路加咧，係用呢個歷史我頭先啲話 documentary 嘅方法嚟講嘅，所以其實係普遍性嘅。同一件事可能發生咗好多次嘅，就使到我哋解釋咗教會點解大大興旺。佢我進一步咁慢慢咁分析一下呢四點嚇。嗱，首先我先講呢個潛在嘅背景嘅情況嚇。經常喺使徒行傳我哋睇到咧。神的仆人开始传福音去一笪地方的时候咧，佢唔单止唔会成功，仲俾人踢走嘅。踢佢去啲佢唔愿意去嘅地方嘅。吓，你睇《使徒行传》里边睇得到好多。按惯例咧，差唔多每一次咧，保罗咧都先去咧犹太嘅会堂里边咧去宣教嘅，但好快俾人赶走嘅咯。今次佢都冇去會堂啦，佢條街度行行下嘅時候咧，因為佢醫咗個俾鬼附嘅婢女啦，咁啊俾嗰啲主人咧捉住佢啦，拉咗監啦嚇。咁但係重要嘅係，我哋要問啊，點解神經常要派我哋去做一件事去傳福音，明知係白做嘅啊？你諗下，如果係嘅時候，咁點咧？但係咧嗱，你又睇下喎，先知又講明嘅喎。嗱，你如果睇下，譬如話耶利米書第七章嚇裏邊講，你要將這一切的話告訴他們，他們卻不聽從；呼喚他們，他們卻不答應。啊，以賽亞書第二十八章都係咁講話，先知說：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他曾對他們說：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這樣才得安息，才得舒暢。他們卻不肯聽。啊，講明嘅喎。好啦，甚至咧。是耶稣都是这样讲的，耶稣在我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三节里面记载，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人明知是一定不成的，耶稣讲比喻是不是要故弄玄虚使真理变得难明呢？其实又不是的，大部分法利賽人聽完耶穌講嗰啲比喻嘅時候，反應係咪嚇咩話？唔係喎，係佢哋老羞成怒喎，因為耶穌講呢啲比喻嘅時候，將法利賽人嗰啲虛偽咧，淋漓盡致咁痛痛快快咁講曬出嚟，咁啲法利賽人無地自容，好似發爛渣啫。所以唔好出奇咧，見到人哋唔肯聽我哋嘅講福音，係因為覺得福音得罪咗佢哋啊，覺得我哋鬧佢哋，傳福音。最不應該有的錯誤就是怕得罪人。如果你怕得罪人，你就不要傳福音了。因為你如果你怕得罪人去傳福音的時候，你一定將個福音打個七折的。如果有人跟你說啊，你講耶穌講得很好，一句都聽不明，但覺得你口才不錯啊，咁你應該自己檢討一下了。但如果你見到的是不是人你不明白，而是暫不明白，只不過聽不入耳，咁你就反而可以心安無愧將呢件事用禱告交給神。第二嗱，讲呢个再翻翻嚟讲呢个契机吓，微妙嘅嘢就系，虽然大部分咧人咧唔会接受福音咧，最后得救嘅人咧仍然系好多嘅。耶稣一方面就讲，佢哋全部咧由蒙了心啦，但系另一方面又话庄稼已经成熟啦，但系作工嘅人少，所以要求神差派多啲工人嚟添。啊，点解咁奇怪嘅咧？好似前言不对后语。 有咁多人會拒絕福音，又點會有咁多人信呢？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咁難明，唔係咁矛盾嘅啫。今日地球上面有74亿人，事實上就係大部分嘅咧係冇機會聽過福音嘅。就算7个人啊，有1个啊係基督徒，都成10亿人，人山人海咁多啦。所以傳福音機會真係絕對係好多嘅。有人話，如果基督徒咧一個星期咧俾一個機會去傳下福音，一年傳52次，就算你成功嘅機會係2% 咁多啦，一年啊基督徒都 double 啦，30年福音傳遍成個地球啦。嗱咁講當然有啲不切實際嘅，但係初期教會的冇乜而家嘅通訊科技，福音完全係薪火相傳嘅，300年之內就傳遍整個羅馬帝國啦。成為國家的信仰了。美國19世紀的時候都是這樣，有龐大的屬靈風興，因為每個人都將傳福音看為他自己人生的使命。很多人就經常問，我們都要有效率一點，我們今天的成功的可以傳福音的機會在哪裡呢？簡單一點說，成功傳福音的機會在哪裡就只有神先知道。保罗和西拉其实就不知道监仓里面会有人听他们说的，他们没有预备去做这个监狱宣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入到去那些囚犯呢就个个很俾心机地听他们唱诗，很留心地听他们讲嘢。保罗西拉真的想去的地方，人家不给他踢走他，但是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哪个人想去某监呢？人家反而很留心地听他们讲道理，几留心。哇，那个监仓大地震，似乎都没有人逃狱，监仓听歌听祈祷听到入晒神，不舍得走。你想想，我们问福音的机会是什么？很多时候搞尽脑汁找些数据去研究研究研究，全福音在哪里最有机会会最高成功机会的，我们很多时候要节约资源嘛。但是在个人层面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其实都不是想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只是将自己摆上神，可以用 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用得着你的。但是机会这件事是稍纵即逝的，你见到的机会你不去把握呢就留给下位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不只是这样的，你如果神给个机会你去做神工作的时候，你想想魔鬼会怎样扯住你不给他去，是不是呢？我想很多时候不是一定的，如果神开一道门给你的时候，魔鬼当然赶着开到第二道第三道门扰乱下视线嘛。你想想这个故事在某个程度上都是有些这样的意味的。地震了，那个锁的木狗就开了。你说是什么机会呢？走佬的机会啦。但是保罗西拉和啲囚犯都冇把握呢个机会去逃之夭夭，反而之后淡定咁同个狱卒讲：，唔使惊，我哋冇走。其他监犯唔系吓傻咗，我谂佢哋声都唔声咁坐喺度，我谂佢哋喺度谂：，哇，睇戏睇全套先，咁精彩嘅。点解保罗西拉冇把握机会去逃生啊？因为逃生嘅机会诚可贵，救生嘅机会价更高。我们很盼望可以得到救恩，但其实更加有高价值的是传这个救恩出去。神给个机会你，魔鬼都给个机会你，你选择哪条路其实是你自己选的。第三个部分再回去想想这个第三点，我首先反复讲回转捩点这个问题。监仓这个词语呢 在希腊文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用途的，同一只字可以解做地牢啦，亦可以解做地獄的，即是 underground 的意思的。所以这个故事呢，你想想保罗被人拉在监狱里面，跟着救了个狱卒出来得到这个永生，其实是一个很浓厚的明確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故事那里的。所以其实是本身来讲就很好似就講俾你聽，呢個其實真係一個得救見證嚟噶，即係你諗下呢個故仔。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得救見證講嘅時候咧，有嘅時候咧就心理分析下，哎呀，有啲咩應該要做，有啲咩唔做，有啲咩前機啊，有啲咩根據啊，咁即係好多嘅問題去諗。 但是我很多时候觉得真正关键的转捩点呢，几乎总是发生在当信仰成为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时候。在这一刻的时候呢，玉卒呢其实很清楚知道死亡呢就已经站在他门口外面了。他可以做的呢，一是呢就是等死亡撞入门呢入嚟，去攞咗佢嘅条命走，即系等死啦。唔系咧，就自己打开门咯，即系自杀送死啦。所以简单嚟讲，就系横死定系掂死，个系咪咧都系落呢个监，落呢个狱里边噶。广东人话：，我哋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好多人听福音听唔入耳，点解？其实只不过系冇认认真真咁谂过死亡嘅问题。吓，你生勾勾点会谂死啫？系嘛？但是人行到这个生死边缘的时候，对信仰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中国人的传统成日讲话未知生焉知死，即是话其实不想讲。但是突破机构前总干事这个蔡元云医生经常提醒基督徒，我们要讲的是未知死焉知生。我开始跟大家讲 Salvation 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这个故仔其实围绕着一个陨石，仲有180日就撞到落地球了。用而家今日的科技的时候，人类有啲咩方法去自救呢？所以其实当人去面对一个濒临绝种，一个面对一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去思想一些人生的最深层次的问题。神学家好似 John Calvin 同埋呢个 Jonathan Edwards 咁，佢哋提出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同死亡相遇的过程，是死而复生的过程嚟嘅。同死亡相遇就是呢个生命反弹的前奏啦。浪子去到呢个猪栏醒觉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发现他自己其实生活仍然好像行尸走肉的时候，当人有了这个新的世界，反观去旧世界的时候，原来那些东西全部都哇撞出来的，哇blink blank地撞出来， random 的，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所谓死而复生的转捩点了。这个玉卒以为自己只是得两条路而已，两条路不是一死了之呢就是白白等死的了。他不知道这两条死路以外呢还有一条的门路，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呢交托这个生命的主。当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白白等死和一死了之外第三条路了。今天很多人不懂神的爱，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不控制自己的生死，生老病死的过程就会将生命在他们手里面夺去。他们看不到的原来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托去这个生命的主宰的当中。当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在横死掂死这个白白等死一死了之外的第三条路，关键的转捩点。玉卒一家得救，主动他们立刻去做些什么？他们是去受洗的。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你要留心就是救恩是要属于你，你仍然需要去认领的，透过水礼去认领这个救恩，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还没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教会四月呢有一个准备了一个水礼，现在呢你就好考虑了，可以跟我讲，或者是跟汤传道周传道讲，如果你想是接受洗礼的话。有人问我，我都想受洗礼的，不过我就想了很久，就如果我万一我受了洗礼之后没什么改变，那怎么算呢？OK， 那我是不 不是真的得救啊？这条问题呢很多人成日都问的，好像反映，但是其实反映一个误解，就以为呢领了水礼呢就好像吃了药一样，或者日服三次，什么病啊，什么烦恼啊，什么坏习惯呢全部洗清了。那么将这个水礼呢好像看为一种医治啊的过程。其实不是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这样的。洗礼象征的是悔改，但是亦都是象征死亡和生命 的改变。真正生命的改变不是说医治你想要改又改不掉的东西，搣不掉的东西，那些当然是医治。但是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更深切的体会，知道你以前觉得没什么不妥的东西，很正常的东西， 而家你覺得好唔妥，你要去改，有啲咩好唔妥？死啊！人人都會死啊，好正常咯。唔係，原來嗰樣嘢係個人類個存在最唔正常嗰樣嘢 ，suppose 係唔使死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去揾我哋改變嘅地方。玉卒不久之前，嚇佢最擔心係佢條命啊，自己會係咪停咗個 slide？ 自己會受到啲乜嘢嘅懲罰啊？自己會點樣死啊？但係而家佢最關心嘅問題，佢信咗主之後，佢關心嘅係佢一家人喺個永生國度裏面嘅盼望。所以未知死焉知生嚇、啊？當面對死亡，當人走過呢、這個死蕪嘅幽谷嘅時候咧，先至我哋真係可以咧。去進到一個新的改變的當中，好像保羅咁話：，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人生的最基本的改變是去到那一刻才開始。所以我哋知道一個真正得救的人，我哋如果你諗下，我好像冇乜嘢改變，唔係，你其實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你點睇到就係當你一個真正得救人，佢關心嘅唔會再係話啊，我每日係咪會上到天堂啊？嗰個你已經唔會再擔心嘅問題，你反而會擔心嘅問題，就好似呢個玉卒嘅，佢係咪成家會得救係嘛？所以佢會擔心嘅一個真正得救咗嘅人嘅，就每日關心嘅問題就係其他人係咪可以有呢個永生嘅盼望。所以同大家總結一下，今日我頭先講嘅其實好簡單，四點。就話呢個所謂出獄記呢個故仔裏面睇到四點。第一就話喺個得救見證裏面有一個轉捩點，轉捩點未必係喺個人嘅身上，喺個客觀環境裏面，保羅嘅入獄使到喺個監獄裏面嘅人出咗嚟，喺個地獄裏面嘅人出咗嚟，有一個存在嘅長期嘅潛在嘅環境嘅機緣喺度，就係話好多時候。全方嘅人，佢哋想去嘅地方係去唔到，反而去咗啲佢哋唔想去嘅地方。好多嘅歷史學家話俾我聽，如果啲宣教師淨係每次佢哋想去嘅地方去得到嘅時候咧 ，form 一定傳唔到去好多地方嘅。好多時候咧係因為佢哋去唔到嗰笪地方，所以因為神嘅安排，使到佢哋去到啲佢哋根本就唔知道有嘅地方。我哋知道好多時候都係有好奇妙嘅嗰個安排，你睇見。这个玉卒的故事的时候，你看一个地震啊，有些这么奇妙的事情根本是他们不遇到的，他们不预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担心，就是我有什么用呢？我们做得什么？神安排得你去这个地方，自然有机会去给到你去传福音。但是最重要的，我想第四点我们刚才最尾讲到的，就是说究竟我们要睇唔係睇呢個傳福音係我哋嘅基督徒嘅呢個信仰裏面最重心嘅一部分，因為我哋如果個信仰淨係關心我哋自己嘅個人嘅得救嘅時候，呢個唔係一個係好有信心、好有把握嘅信心嚟嘅，係因為你仲喺度驚緊。但係當你勝過咗呢個我自己上唔上到天堂嘅擔憂，而係進到去一個我其實係可以係使到其他人喺呢個方有份嘅時候，呢個你先至係最有把握嘅。我諗係啲佛教嘅人講嘅係嘛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係嘛？但係我諗我哋嘅睇法其實真係好唔同噶。我哋嘅睇法係基本上呢個地獄已經喺主耶穌基督裏面係勝過咗係嘛？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入地獄，但係我哋係需要耶穌。基督自己本身去到呢個地獄嘅當中，係將呢啲失喪嘅靈魂係帶到出嚟。所以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要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又有益處嘅意思就係咁。我哋根本已經唔再怕死啦，我哋可以效法主耶穌基督嘅榜樣，好似主耶穌基督咁入唔到地獄，我哋都可以入到監獄裏面，將嗰啲人咧係救到出嚟。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係可以唱一首詩歌去回應嘅，係嘛？睇先。